第五十五章，童子撒母耳。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一个有才有势并敬爱耶和华的人。他的妻子哈拿是一个热诚敬虔的妇人。哈拿的性情温柔谦逊，更以极大的热诚和卓越的信心著称。这一对敬虔的夫妇没有得着每一个希伯来人所热切希冀的福分，他们的家庭中多年没有听见儿童欢笑的声音。丈夫为传宗接代起见，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另娶了一个妻子，可是这一个缺少信心的举措并没有使他得到幸福。家中固然添了儿女，但是上帝所立的神圣婚姻制度却受了影响，家庭的和睦因而破坏了。新娶的妻子皮尼拿是一个极度诚信、心胸狭窄、傲慢无礼的人。哈拿一生的指望似乎幻灭了，人生已成了不幸的重累，然而他却以毫无抱怨的温柔来应付试炼。以利加拿一向忠心遵守上帝的典章，这时示罗的敬拜仍然奉行，他原是可以参加服务的一个利未人，但因圣所服务的程序不按正规，所以没有人派他在圣所服务。虽然如此，他每年仍照指定的节期上示罗去敬拜献祭。那令以利加拿家庭受咒诅的恶灵竟在这一家人赴崇拜上帝的神圣节期时发动了。以利加拿奉献了感恩祭之后，全家就照着以往的风俗参加一次严肃而喜乐的宴会。在这时节，以利加拿将祭肉分给皮尼拿和他的儿女每人一份，但为表示尊重哈拿起见，他分给他双份，显明他对他的爱情，并算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于是那第二个妻子妒火中烧，声称自己生儿养女乃是特别蒙上帝眷爱，并嘲笑哈拿没有儿女是耶和华不喜悦他的证据。皮尼拿年年说这样的话，直到哈拿再也忍受不住了，他无法隐忍悲愁，哭不成声，泪如泉涌，就从筵席上退去了。她丈夫虽然安慰她说，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也是突然。哈拿没有说什么救责的话，他只得把那世上亲友所不能分担的重任卸给上帝。他恳切地祈求上帝除去他的耻辱，并赐给他一个宝贵的恩赐，就是一个儿子，使他可以为上帝教育抚养。他又立了一个庄严的誓约，上帝若赐他一个儿子，他就要使这个孩子终生归于上帝。这时哈拿已走进会幕门口，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然而他默默向上帝求告，并没有发声。在那邪恶的时代，像这样的敬拜是很少见到的。非礼的宴会和醉酒倒是司空见惯的事，就是在宗教的节期间也是如此。大祭司以利注意到哈拿，想他必是喝醉了酒，所以他定要给他一个该受的谴责，就严厉地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听了这话，又惊骇又痛苦，但他温柔地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大祭司深深地受了感动，因为他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他就以祝福代替责备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的祈祷蒙了应允，他果然得到他所恳切祈求的恩赐。当他看到这个孩子时，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意思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一到这孩子长大可以离开母亲的时候，他就向上帝还他所许的愿。他以慈母的全部热情疼爱自己的孩子，当他天天注视着孩子各方面的发育，并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他的心和孩子就更加紧紧相连。 他虽然只有这一个孩子，又是上天特别的恩赐，但他既然从上帝领受了这个归他为圣的产业，就不敢把属上帝的孩子私自留下。哈拿又与她丈夫同上示罗去，奉上帝的名把她宝贝的恩赐献在祭司面前，说：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得终身归于耶和华。以利因这位以色列妇女的信心和热诚深受感动，他自己是一个溺爱的父亲，当他看到这个母亲的伟大牺牲，看他甘愿与自己的独生子分离而把他献上为上帝服务时，以利就深为钦佩而自愧不如。他因自己的溺爱儿子痛痛自责，并谦卑恭敬地俯伏在耶和华面前下拜。母亲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和赞美，他渴望从内心中倾吐对上帝的感谢。这时有圣灵感动他，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上帝，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哈拿的祷告就是一篇预言，一面提到那将要做以色列王的大卫，一面论及上帝的受高者弥赛亚。这篇诗歌首先提到一个傲慢乖戾妇人夸大的话，继而指出上帝仇敌的毁灭以及他赎民的最后胜利。哈拿从示罗平平安地回到拉玛的家，把孩子撒母耳留在示罗，使他在大祭司的指导之下受训练，学习在上帝的殿中服务。哈拿从他儿子支使初开的时候就已经教训他敬爱上帝，并看自己是属于耶和华的人。他曾设法利用他周围的一些普遍事物来引导他的思想归向创造主。当这位忠实的母亲和孩子分离的时候，他还是一直挂念着他的爱子。他每天祷告时总是为他代求，他每年亲手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当他与丈夫上示罗朝拜上帝的时候，就带给他作为母爱的纪念。这件外袍的一针一线可说都是祈祷缝成的。他祈求上帝使穿着小袍的孩子能成为一个纯洁高尚忠实的人。哈拿从来没有为他儿子要求属世的尊荣，只是恳切地为他祷告，使他可以达到上天所认为伟大的地步，使他可以荣耀上帝，造福人群。哈拿所得到的报偿是何等的丰厚啊，他的榜样对忠心之人的鼓励又是何等的有力啊。每个母亲都有无上宝贵的机会和权利，我们应当把一般妇女所视为繁累重担的家务看作伟大而高尚的工作。母亲的特权乃是用她的影响使世人得福，而她这样做也使自己得到喜乐。她可以为自己的儿女修直道路，使他们不论经过光明或阴翳，都可以上达天国光荣的高处。但是母亲唯有在自己的生活上追求顺从基督的教训，才能依着神圣的标准陶冶儿女的品格。世界充斥着许多腐化的影响，世上的风俗习惯在青年人身上有极大的力量。如果母亲没有尽到教诲引导和进阶儿女的本分，则她的儿女必致趋向邪恶，背弃良善。每一个母亲务要时常到救主面前祈求说：指教我们， 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他务要留意上帝在圣经中所赐的教导，这样当他需要的时候，就必有智慧赐给他。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撒母耳的少年时期虽然一直是在会幕中专做敬拜上帝的事，但他未能完全脱离邪恶的影响和罪恶的榜样。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敬畏上帝，也不尊敬他们的父亲，但撒母耳并没有与他们结交，也没有随从他们邪恶的作风。他不断的努力要达到上帝所要他达到的地步，这是每一个少年所有的特权。连幼小的孩子献身为上帝服务，也必蒙他喜悦。以利曾受托照顾撒母耳，这孩子可爱的性格引起了这年老祭司温暖的慈爱。撒母耳是亲切而宽厚，服从而有礼的。以利常因自己儿子的不孝而深为痛心，但在这托管的孩子身上却得到了安舒、慰藉和福乐。撒母耳既能帮助他做事，又很孝敬他，所以世上没有什么父亲爱他的儿子比以利爱这少年人更深的了。在一国的首长和这天真的孩子之间竟能发生这样恳挚的爱情，的确是一件罕有的事。当以利年老力衰，并为自己儿子的放荡行为而焦虑悔恨时，他又常从撒母耳那里得到一点安慰。按照平常的规矩，利未人未到25岁是不得参加圣所中的服务的，但撒母耳却是个例外。他的职责一年比一年加重，那时他虽然还是一个孩童，但他却已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表明他是献身做圣所中工作的了。当他被带到圣幕时，虽然年纪幼小，但就是在那时，他已担负起能力所足以应付的工作了。这些工作起先很粗下，而且往往不是很愉快的，但他总是甘心乐意地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他在日常的生活上实行他的信仰，他认定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自己的工作乃是上帝的工作。他的努力既是出于爱上帝的心和遵行他旨意的至诚，就蒙了上帝的悦纳。这样撒母耳就成了天地之主的同工者，而且上帝造就他去为以色列人成就一番伟大的工作。如果儿童能受教，看他们粗下的日常本分为耶和华所指定的工作，为训练他们进行忠心有效服务的学校，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显得多么愉快而可贵。人若履行每一个本分如同是为耶和华做的，就必能使最平凡的事物饶有兴味，并可将地上的工人与天上实行上帝旨意的圣者连结起来。今生和来生的成功都有赖于在小事上的忠心和慎重的留意。在上帝的一切工作中，最小的事和最大的一样，都可以看出它的完全来。那托住万有的手，也就是那装饰田野百合花的手，上帝在他的范围内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要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完全人。一个坚强、优美而匀称的品格，是由于个别的分内之事积累而成的。我们的生活细节，无论大小，都要以忠信表明其性质，在小事上守正不阿，在小事上履行忠信和仁爱，必能使人生的道路光明愉快。即使我们地上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必要发现每一件忠心履行的小节都已发生其良好的影响，这影响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今日的青年也可以像撒母耳一样，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若能忠心保持自己基督徒的纯正人格，也可以在改革的工作上发出强有力的影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上帝有工作给每一位这样的人去做。凡在今日忠心执行上帝所交托他们之任务的人所能成就的事，至少可以古代圣贤为上帝和人类所做的工作相媲美。